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我是倪楠。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20年4月4日22点，巴黎时间4月5日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5日早上6点整。首先是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新冠病毒攻下全球190个国家，欧美口罩争抢，传统盟国出现外交紧张。西班牙今天更新封城限组令，至少到4月25日。西班牙由此进入两个星期的经济休眠期，以遏制病毒传播。法国新冠单日死亡人数起伏不定，重症患者增速放缓，下星期开始临床试验康复者血浆疗效。德国法兰克福卫生局负责人认为，新冠疫情之下，德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法国一家电视台主持人评论中国哀悼新冠死者一事，称他们正在埋葬神奇宝贝，当天致歉不当引发法国舆论二度爆炸，涉事记者将被停职一个星期。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让美国新冠的防疫政策出现了急转弯，由不提倡民众戴口罩到建议戴口罩。印度研发有抗病毒涂层的口罩防护衣，10万名信众参加祈祷大会，巴基斯坦集寻数千名行走的病毒小炸弹。接下来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截至4月4日星期六巴黎时间晚上23点，法新社引述世界卫生组织的数据表示，新冠病毒已经在全球造成至少6万3000人死亡，全球超过190个国家记录到超过116万人确诊感染。由于医疗资源有限，并非所有人都可以得到检测，这一数字还不能完全反映情况。被认为痊愈康复的人数则至少有21万人。目前欧洲已经有4万6000人死亡，确诊感染者约是63万人，美国以及加拿大总共统计到8342人死亡，确诊感染超过了31万人，亚洲死亡4137人，确诊感染约11万7000人，中东各国死亡3623人，确诊感染超过了7万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国家共约900人死亡，确诊感染逼近3万，非洲375人死亡，确诊感染超过8000人，大洋洲36人死亡，确诊感染约7000人。按照单日新增死亡人数来看，排在第一的是美国，单日新增1399人死亡，其次是法国，医院死亡人数加养老院与其他社会机构统计到的新增死亡人数总共是1053人，西班牙以809人死亡排在单日死亡人数全球的第三位。欧洲死亡情况最为惨烈的意大利在今天新增死亡681人，单日新增死亡人数继续保持稳定的趋势。按照累计死亡人数来看，意大利依旧以15362人排在全球第一位，累计确诊感染人数是124000人，西班牙排第二，累计死亡11744人，累计确诊感染人数是124000人，美国排第三，累计死亡是8098人，累计确诊感染人数逼近30万，法国排第四，累计死亡人数是7560人，累计确诊感染人数逼近9万人。法国之后是英国，累计死亡4313人，累计确诊感染4万人。与此同时，安哥拉、苏里南、科威特、格鲁吉亚、利比里亚等国家在周五到周六之间纷纷宣布各自境内出现第一批新冠死亡。由于美国白宫卫生顾问、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过敏和传染病研究所主任福奇表示，不能够再质疑新冠病毒通过人们说话而非仅仅通过打喷嚏或者咳嗽传播的可能性，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五呼吁民众在户外遮住脸部，但他同时指出这只是建议，民众可以自行选择是否要遵守。截至目前，世卫组织和科学界普遍对空气传播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认为大规模戴口罩可能导致人们更加频繁地去摸脸或者摸鼻子，或者不当的口罩佩戴方式反而会增加感染的几率。但是法新社指出，亚洲多国已经将口罩佩戴普遍化，西方国家在这方面严重滞后。口罩荒当前，美国和欧洲多国展开了口罩争抢大战，导致盟国之间出现意料之外的外交紧张。法国目前已经宣布民众戴口罩，并从中国订购了大约20亿只口罩。 4月4号星期六晚间，法国更新了新冠疫情数据，当天医院当中新增死亡人数441人，前一天死亡是588人，大前天是471人，死亡人数仍没有出现稳定迹象。截至目前，法国全境医院当中统计到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5532人。法国健康局局长萨罗门表示，如果加上养老院等社会机构当中的数据，从3月1号到现在，法国死于新冠病毒的人已经达到了7560人。但他提醒，由于医院之外的其他社会医疗机构统计仍然不到位，这一数据还不能反映全部情况。从医院来看，截至目前共有28143人被法国医院收治，其中6000多人在医院接受抢救治疗，单日新增502人。健康局局长强调，虽然重症抢救床位还很紧张，一直都很紧张，但是需求增势每天都在放缓，这对于衡量资源紧张程度来说是一个重要的指标。萨罗门还指出，目前法国进入了可以衡量封城限租令有效阶段的初始时期，他呼吁民众不要让限租令前功尽弃，不要在已经开始的学区春假期间出游。有关法国的学校安排，同一天法国教育部的部长布兰凯表示，现在无从得知学生什么时候可以返校，因为一切都取决于新冠疫情的演变情况。布兰凯不久之前曾经提到，也许可以在5月4号重新开学，此后虽然没有完全否定这一个可能性，但是越来越倾向不提具体日期。4月4号距离他所提的5月4号还有一个月的时间，他表示自己也希望孩子们可以在5月初重返校园，但也许需要再晚一点。为了打消众多家庭出游的计划，政府宣布4月15号之前，新阿吉丹大区、沙朗特海洋大区一直到比利牛斯山大西洋大区沿海小镇的所有旅游住宿行业无权对公众开放。4月4号，巴黎的公立医院、巴黎血库、巴黎的法国国家健康和医学研究局等联合发布了一则公告，指出将发起测试，把已经康复者的血浆转移给重症患者。测试从4月7号开始，2-3个星期之后得出初步结果，视情况扩大使用。声明指出，通过临床实验将测试新冠病毒康复者血浆当中的病毒抗体是否可以帮助重症患者的免疫系统，这些抗体也许会帮助他们抗击病毒。法新社指出，血浆转移办法已经小规模证实在埃博拉患者和非典患者身上有效。本次针对新冠康复者的血浆提取工作将会在法兰西岛大区、大东区、布尔多涅、弗朗什孔泰大区的约200人身上提取，下周二开始举行。这些康复者必须已经康复至少14天。公告呼吁满足条件者踊跃参加。截至目前的类似测试国家还有美国和中国。德国的法兰克福卫生局负责人表示，新冠疫情当前，德国不太会可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丹兰从德国柏林发来的报道。
新冠疫情在德国继续攀升，但攀升曲线有所平滑。专家表示，德国不太可能出现意大利和西班牙的疫情景象。根据柏林罗伯特·科赫研究所公布的数据，德国已确诊的新冠病毒患者周六达85778人，一天内增加了6082人，病毒扩散曲线继续平滑，病死人数达1158人，病死率由前一天的 1.2% 增加到现在的 1.35%。病毒学家和法兰克福卫生局负责人戈特·沙尔克在接受德国广播电台采访时表示，就目前情形来看，德国不太可能成为意大利或西班牙。尽管如此，他呼吁人们等待复活节期间的数据发展，复活节后才决定是否应松动各种限制。他还反对一下子取消所有限制。新冠疫情已在改变德国政坛。柏林出版的日报表示，新冠危机中，默克尔所在的基民盟受欢迎度上升，绿党受欢迎度则在下滑，现在几乎没有人对气候保护感兴趣了。时代周报则表示，新冠危机以来，基民盟及卫生部长施潘和基社盟领袖巴州州长索尔达的声望都在上升，索尔达有能力成为新冠总理。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4月4号星期六，中国全国悼念新冠病毒死亡者的电视画面在全世界媒体广为流传，法国也不例外。法国电视台 BFMTV 在当天节目当中播出了中国人的深切悼念新冠肺炎疫情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画面。画面首先给出了中国领导人悼念的近景画面，此后拉到远景，身着黑白色衣服、佩戴白花的民众全体默哀。就在画面切换到两名军人在下降到一半的中国国旗面前同样低头默哀之际，一个话外音响起，一名男子压低声音说：“他们正在埋神奇宝贝。”这句话之后，紧接着另外一名女主持人镇定表示：“现在响起的是默哀的讯号声音，中国在向其3326个亡魂致以哀思。”这名压低声音评价中国人正在埋葬神奇宝贝的男子是 BFM 电视台的一名专栏记者，名叫勒西普勒。他的这番言论声量虽小，却立即引发法国包括媒体人在内的广泛惊讶和质疑。目前涉事记者已经被停职一周处理。此外，在美国，无症状的感染者传播病毒让美国新冠防疫政策出现了一个急转弯，由不提倡民众戴口罩到建议人们戴口罩。下面是本台特约记者王申从美国旧金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不提倡民众出门戴口罩的公共防疫政策出现急转弯。总统特朗普周五在白宫每日疫情简报会上说，由于发现无症状感染者正在传播新冠病毒，联邦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建议民众外出前往公共场所时戴上口罩或以头巾等将口鼻遮住。 CDC 在当天的声明中说，新冠病毒可以通过人与人近距离交往时传播，甚至没有表现出症状的人也可以传播病毒。鉴于这些新发现，CDC 建议民众在无法保持社交距离的公共场所，如食品商店、药店等处，特别是在病毒传播严重的地区，用布制品遮蔽面部。数个星期以来，联邦政府一直认为民众只有在生病或有基础病时才佩戴口罩。CDC 的新建议是重大改变。据报道，围绕民众外出时应否佩戴口罩的问题，白宫幕僚与卫生专家直到宣布新的建议前都存在分歧，但 CDC 会诊呈送给白宫的内部备忘录使这些争论有了结果。许多证据都显示，感染新冠病毒却无症状的患者确实会将病毒传染给他人。
在亚洲，为了对付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印度的理工学院堪波分校的研究团队日前正在开发可以用在口罩和防护衣服上的低成本的抗病毒涂层。下面请听肖曼的详细介绍。
中央社从印度报道，印度科技部4月4日发表声明说，印度理工学院堪波分校科学家正在研发一种保护性的涂层，在制造口罩和防护衣时将涂层覆盖表面，可以消灭2019年冠状病毒。据介绍，研究团队正在使用一种常见的聚合材料来研发能杀病毒的涂层。这种材料可以抵抗微生物和病毒的附着，可破坏或者中和冠状病毒或流感等其他病毒，而且能够重复使用。这种涂层将成为生产抗病毒口罩与防护衣成本效益较好的解决方案，提供给容易受到感染的医护人员，可供医院广泛使用。印度科技部科技署署长说，通常口罩是通过过滤和阻挡病原体及飞沫来保护戴口罩的人，但如果能将抗菌与抗病毒的成分固定在口罩等织物上，而且可以重复使用，将可长期在隔离病房等关键环境中使用。另外，为了防止印度民众疯狂抢购口罩，印度卫生与福利部建议民众可以手工自行制作重复使用的口罩。印度24个省级的自助小组成员已发起生产口罩运动，399个县市响应，最近10天已生产了1320万个口罩。截至今天，印度新冠病毒肺炎确诊病例累计达到2902例，死亡人数68例，但实际数字被认为更多。 最近短短24小时就有确诊超过1000例，疫情恶化严重。
3月10号到12日之间举行的伊斯兰教信徒祈祷大会期间，曾经有约10万人从世界各地抵达巴基斯坦。该国政府在4月4号星期6宣布紧急寻找数千名曾经参加这场祈祷大会的民众。4月4号，拉霍尔行政区区长表示，巴基斯坦各个行政区的政府都在寻找这些参加过祈祷大会的人。截至目前，已经有7000人到8000人被限阻在该国东部的旁遮普省，其中将近1000人是非巴基斯坦公民，主要有中国人、尼日利亚人、阿富汗人和土耳其人。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其他精彩节目我们马上回来。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接下来是今天的要闻分析，由肖曼转播，起来关注欧美政界要人感谢台湾、意大利人对口罩的中国方面是买是送耿耿于怀。
听众朋友，台湾向欧盟、美国捐赠上千万只口罩，获得欧美政要的感谢。这一方面有利于台湾加入世卫组织的进程，提升台湾国际地位。但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则对中国口罩是买是送的争议仍然耿耿于怀。源于中国武汉的新冠病毒肺炎在全球持续燃烧之际，台湾总统蔡英文4月1日表示，基于人道考量，台湾将捐赠1000万只口罩，支援疫情严重国家的医疗人员，后续再视产能大小给予国际更多支持。除此以外，台湾对其在欧盟内目前关系最好的捷克，还额外捐赠了25台呼吸器，指定其中9台送给布拉格市。据中央社报道，布拉格市的市长赫瑞普、捷克参议员德拉霍斯日前拍摄了视频影片，感谢台湾的协助。赫瑞普表示，台湾对抗新冠病毒的成功已经在布拉格带来很大启发，感谢台湾捐赠的呼吸器，未来将用在医院拯救市民的生命，希望这波疫情能够尽快结束，双方在未来进行更多的合作。2019冠状病毒疫情在美国的情况严峻，在疫情较严重的华盛顿州等美国西北5个州也对台湾捐赠口罩表达感谢。一直与台湾关系友好的一些州的参众议员及地方政府纷纷致函台湾总统蔡英文，感谢台湾慷慨捐赠口罩支援美方第一线医护人员。这些州分别是华盛顿州、怀俄明州、俄勒冈州、蒙大拿州、爱达荷州的州政府，以及西雅图、贝尔维尤及波特兰的市政府。生产口罩世界第一大国的中国大陆主要是在向国外卖口罩，但最近才提升了口罩生产能力的台湾，这次却是赠送口罩给疫情重灾区。对这一卖一送之间的区别，意大利的感受更为明显。而不久前发生的意大利官员将中国向意大利卖口罩之举误导为赠送口罩，并被中国方面用作宣传，之后引发意大利的舆论反弹。意大利网媒《蚂蚁报》4月3日披露其获得的消息，指出意大利外交部向中国汽车制造商比亚迪采购的1.8亿个口罩，要价高达2亿欧元，共分2批。第一批包括5000万个 FFP2 口罩，每片要价1.5欧元，以及5000万个外科口罩，每片要价0.29欧元。第二批是8000万个 FFP2 口罩，每片的价格是1.5欧元。意大利媒体要求说，意大利纳税人既然支付了2亿欧元的口罩账单，政府就应该区分捐赠与购买不同品类，详细列出口罩的材质与售价。美国总统特朗普承诺向意大利捐赠1亿美元的医疗物资，之后美国驻意大利使馆马上提供了详细的援助清单，而意大利外交部对中国的采纳合约却没有公开，不知后续由谁来把关口罩的品质。 意大利有关报道还披露，过去每个 FFP2 口罩的正常售价是 0.8 到 0.9 欧元，外科口罩约为 0.1 欧元。即使因为疫情的原因价格暴涨，意大利外交部还是欠民众一个清楚的交代。明明是意大利政府购买的东西，却被描绘成中国的慷慨赠送，尤其中国官方媒体还进行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宣传。有报道还爆料，意大利全国医生联合会的主席最近公开表示，民防部捐给医生协会的60万个中国口罩，盒子上标示的是 FFP2 等级，相当于美国标准 N95 口罩，但实际却只是普通的外科口罩，不适合一线的医护人员使用。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欧美政界要人感谢台湾、意大利人对中国口罩试买试送仍然耿耿于怀。由小满编播，感谢玉丽的技术合作，也感谢各位收听。
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专栏。今天的节目由刘芳转播，一起来关注法国专家认为过度依赖中国的口罩会影响法国的外交。
各位听众，新冠肺炎席卷全球之际，口罩似乎已成为各国急需的战略物资。面对快速传播的病毒，通常没有戴口罩习惯的西方国家也逐渐意识到小口罩的大作用。各国政府都在想方设法征集口罩，以首先确保医务人员的急需。在考虑动员本国资源，最终满足自身需求的同时，法国政府从中国订购了10亿只口罩，以解目前的燃眉之急。对此，法国有学者表示忧心，担心对中国口罩的过度依赖会对法国的外交造成影响。法国快报周刊4月2日刊出一篇对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亚洲问题专家波恩达兹的访谈内容。波恩达兹指出，法国目前对中国口罩的依赖引发了外交后果，如面对中国外交官的一些不实之词或中国驻法使馆的一些不恰当的言论，法国外交部很难进行公开抗议或公开表示不满。中国驻法使馆指责法国某些媒体企图诽谤并抹黑中国，并通过推特等网络社交平台指责法国 BFM 电视新闻台和法西斯媒体进行白人至上主义宣传。针对这些不实之词和谩骂，应该由专家和政界人士出面揭露驳斥，置之不理无异于默认，甚至会起到鼓励北京走得更远的作用。波恩达兹认为，与中国展开合作十分必要，但前提必须是阐明自己的立场。他说，我们既不应关闭合作的大门，也不应盲目的合作。新冠疫情使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健康领域一类的战略性部门过度依赖欧洲以外的国家，尤其是中国的做法，对我们造成了很大冲击。尽管这不应该引发对全球化的质疑，却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增加自身生产力、扩大供应商范围以及恢复战略储备等问题。针对中国是否利用向其他国家提供医疗救助来加强其战略影响力的问题，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研究员波恩达兹指出，中国利用卫生外交的做法由来已久。早在1963年，中国就向阿尔及利亚派出了一支医疗队。2014至2015年，中国展开的卫生外交在西非国家遭遇埃博拉疫情危机时得到进一步加强。实际上，中国的卫生外交政策颇具影响力，尤其对那些发展中国家。此一政策令他们坚信北京是不可或缺的合作伙伴。但是我们必须清楚，卫生外交的背后不乏经济利益，如防护设备和医疗设备，以及药品，甚至包括中药的出口。诚然，中国以防护设备形式提供的物资援助备受欢迎，但这种援助却伴随着一种空前的信息传递，塑造中国的形象，表明中国是唯一能够帮助国际社会的国家。然而，这与事实并不相符。 因为不仅有许多国际机构以及台湾向我们伸出了救援之手，他们将向欧洲提供数百万只口罩，还有许多国内企业、协会组织及个人也纷纷解囊相助。当然，这些捐助行为仅占所需设备的一小部分。中国向法国捐赠了100万只口罩，法国则向中国订购了10亿只口罩。布恩达兹还针对中国生产的口罩和测试棒的质量问题，以及中国能否按时向法国提交订购的口罩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在回答关于如何看待中国官方公布的武汉新冠疫情中2535人的死亡数字的提问时，布恩达兹指出，相关数据早已引发质疑。他本人曾在1月底就注意到武汉火葬场异常繁忙，以及随后其他省份派遣殡仪馆工作人员前往湖北省帮忙的情况。布恩达兹认为，北京强调很难确立新冠病人的死亡数字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不进行重新评估，则不能表明其做法透明。疫情过后，有必要重新审视统计数字，尤其应该将那些最初没有确诊却在疫情期间死亡的患者统计在内。所有的民主国家都将会完成此项工作。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下来请收听今天的微言微语，谈404公祭，由桑宇传播。
各位听众大家好，4月4号是中国抗疫公祭日。根据国务院4月3号的发布，2020年4月4号举行全国性哀悼活动，全国和驻外领事馆下半旗致哀，全国停止公共娱乐活动。4月4号10时起，全国人民默哀3分钟，汽车、火车、船舰鸣笛，防空警报鸣响，以表达人民对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斗争牺牲烈士和逝世同胞的深切哀悼。有网友发帖说，应当公布逝者名单，不然谁被悼念了，大家应该悼念谁都不清楚。另有网友发帖说，如果不能追责，什么评为先进个人、烈士哀悼都毫无意义，死去的冤魂也无法安宁。公祭日未到，网络管制先行，从昨天开始，诸如李某、方某、遗嘱、隔离点等词汇都被列为敏感词。祭奠活动只准转发中华英烈网等官网的发布。新冠肺炎疫情爆发至今，武汉官场作风丝毫未改，404禁言雷厉风行，难怪有网友发帖感叹，如果没有404，就不会有4月4。一篇题为《试问谁还未发生》的网文这样写道，眼看着清明节要到了，这是中国人扫墓祭祖的传统日子。对于2020年清明节，我们有太多的话想说，太多的墓要扫，但前几天因为灵骨灰盒，无数武汉人的不满和哭声被消音了。他们不满是因为殡仪馆规定，亲属必须在工作单位或社区工作人员的陪同下才能领骨灰。对于这个规定，很多人很抗拒，人们认为接亲人回家是件很私密的事，不应该在有些人的监视下进行，更何况因为疫情来得太突然，很多人都来不及与亲人告别，在殡仪馆在回家的路上，他们可能要把没说完的话再跟亲人说一遍，把没来得及流下的泪水再流一遍。若是旁边有人看着，这样的情绪是很难流露的，所以他们很排斥。更重要的是，这个奇葩规定确实侵犯了他人的隐私，干涉他人的自由，根本就不该有。我们都知道，在这场疫情中，武汉人付出了太惨重的代价，失去了太多的亲人， 有些人在扁担山公墓哭得撕心裂胆，有些人却哀默地流不出一滴泪，他们心底的悲伤需要被听到，他们内心的压抑需要一个倾泻的出口。一位叫斯的网友以同名网文《武汉遗物》赋诗写道，每一个死者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有他以为迈不过的坎儿，终迈过去了，有他以为放不下的事，终埋藏在了心底里，有他以为奢侈的缘分，终化在平淡的幸福里，有他假设100次的临终，却独料不及没有遗体告别，不体面的黄色尸袋锁上拉链，人间的破碎就冻在破碎的一瞬间，这头是无尽的伤心泪和寄存处的骨灰，那头是几个刺骨冰凉的物件，多少来不及告别的家庭，谁来为他们道歉？这一周谁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武汉人去过殡仪馆，默默地领走了亲人骨灰，更不知道有多少骨灰无人认领，有多少家庭的大树被连根拔起，有人知道他们的姓名吗？谁会祭奠他们？一篇题为《在汉口祭武汉的你们》的日记体网文这样写道，今天是3月28号的武汉，早晨汉口殡仪馆很平静，天还没有大亮，我就在苹果终端上浏览了大量的内容，突然看到一张令我震惊的照片，一个十分安静的场景，你们的亲人、社区人员、其他人员一起在领取你们的骨灰，对你们来说，日期、时辰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你们已经永恒了，一切都已经归于寂静，生命永恒的寂静，天地不语，悄无声息。在人们排队的时候，一滴雨都没下来，而且天色晴朗明丽，苍白的亮，哑光的亮，这是在要我们睁大眼睛看呐。天神也在看，你们也在看，大家都在睁大眼睛看，看许多人平静地在排队领骨灰。天空十分明丽，然而突然就是一场暴雨，天色如日全食，如世界末日一般的黑漆漆。我想，这是集体在哭。一个庞大的新冠症候群，一个很大很大的集体在哭，另一个很大的集体，也就是你们，大家都合在一起，借着雨声哭，天神在一起哭。亲人群、亲友团，其中包括华中科技大学的段正成院士，武汉人口中的老华工、老教授，应该有李文亮医生，应该有江学庆主任，应该还有另外3位同事，你们都是武汉中心医院的同事同仁，应该还有林老板、医院门口小卖部的老板，还有许许多多我们永远都不知道姓名的骨肉同胞，3000多人，真不是一个小数目啊。要能站起来，是要站满一个操场的。要知道，元月23日封城之前，你们都还是活生生的人，一个个都在武汉3镇忙碌，都正在准备欢欢喜喜过新年。然而，元月23日当天上午10点开始，一切都停止了，凝固了，一切的一切在瞬间都发生了永远不可逆转的历史变故。有如109年前的1911年，武汉飞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因为新冠，因为新冠，你们成了新鬼，这是多大的冤屈啊！遗留在了人间，多大的悲痛啊！让我们来承受。我的至亲至爱骨肉同胞，安息吧，我们懂你们的冤屈，我们能不懂吗？ 在封城后的城内，我们在一呼一吸之间与你们同在，从灵魂深处等得你们的冤屈。你们死了，我们活着，我们幸存，我们铭记。安息吧，我的至亲，我的挚爱，我的骨肉同胞。今天我在武汉汉口祭奠你们三镇全体死难同胞。昨天一个视频在社交平台广泛传播，内容是一个武汉死难者家属群的微信群群主被警察上门要求去喝茶，群主在向警察解释他们建群的目的仅仅是希望为死难者家属提供人道协助。很多网友愤怒谴责警察行为无异于对死难者的二次伤害，因为武汉的死难者中可能有六成人是死在家中的，没有被算在新冠肺炎死亡名单内，因此他们的家属得不到任何救助。这是一个相当庞大的群体，完全称得上是新冠症候群。正如作家芳芳所说，现在武汉每个人或轻或重都有应激障碍。武汉人需要的不是警察的再次训诫，而是政府的财政支持和心理医生的灾后关怀。一篇题为900万武汉人的创伤后遗症请你一定关注的网文这样写道，现在的信息告诉我，900万武汉人、5000万湖北人可能真的很难很难，哪怕疫情结束也不会瞬间切换至万事皆休喜大普奔的模式，他们可能会像破损的电灯，通了电屋灯亮着就是不会马上通体增亮，他们做不到。那些曾发生过的痛苦会像墨团一样在他们的生活里晕开，然后满眼是黑是苦。那些黑与苦有一个专业的词，它叫创伤后遗症。这段时间我们一直在关注武汉的病人亡者，却少有人关注病人亡者身边人是否安好，他们怎么样，他们能扛下去吗？这是所有心理专家们当前最关注的问题。在微博搜索关键词武汉抑郁、武汉创伤后遗症，看到的信息触目惊心，那里关键词指向的世界里有着我们无法想象的压抑与煎熬。有人说我真的不行了，有人说抑郁症但我没药吃了，有人发出自残的图片，用激烈的方式向外呼救，还有人已经永远离开，不是因为感染，他们困在时代的困境中举步维艰，无法也无力走出。疫情下的幸存者，也许他们现在看起来无悲无喜，与正常人没有差别，但这是因为在大难面前，人懵了、傻了、僵了，不知道如何反应，就像一股巨大的寒流突然将一个人吞噬，痛苦被冻住了，你木在那里，流不了眼泪，不能思考，但痛苦迟早会化开，泪水迟早涌出。关于丧失的悲伤从来不曾离开，几周以后或者几个月或者几年，他们会突然回来，将你的生活撕开大口。敏感之于灾难受害者是一种无休止的凌迟，麻木才能让他们熬过去，这才是劫后余生。我们都以为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可是对于真正经历大难者，等到的可能是严重的心理创伤。现在疫情即将结束，那些家破人亡的人一定会在解禁之后开始回顾反思，而往事一反触，痛苦就苏醒，一苏醒世界已换了人间，那时候他们该怎么办？现在大规模灾难已近尾声，看见武汉的创伤成为当务之急，而这一切需要我们所有人去正视、去发声。 以上是今天的微言微语，我是桑宇。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继续进行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新冠病毒攻下全球190个国家，美欧口罩争抢，传统盟国出现外交紧张。西班牙今天更新封城限组令，至少到4月25日。法国新冠单日死亡人数起伏不定，重症患者增速放缓，下周开始临床试验，康复者血浆疗效。德国法兰克福卫生局负责人认为，新冠疫情之下，德国不太可能成为下一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让美国新冠防疫政策出现急转弯，有不提倡民众戴口罩到建议戴口罩。印度研发有病毒抗体涂层的口罩防护衣，十万信徒参加祈祷大会，巴基斯坦集寻数千名行走的病毒小炸弹。接下来是今天的专题节目，一起来关注中国共产主义理想的复兴由爱发传播。
好，中国还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很多国际观察家对此都持怀疑态度，但是欧盟安全研究所研究员亚洲部负责人阿丽斯·埃克曼不是，他坚信马克思主义仍然是中国领导人的指南针。他的观点收录在他刚出版的新书中，书名简单直接，赤色中国共产党的理想，由法国瞭望台丛书出版，和法广同属法国世界媒体集团的法国电视24台的经济智能对话栏目日前采访了埃克曼女士，请她谈谈自己的观点。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就为大家介绍这次采访，欢迎您的收听。站在世界前沿的经济强国中国，自称遵守市场经济的竞争游戏规则，但还一直是共产主义国家吗？对此，埃克曼女士表示，这也是她自问的一个问题，且问题并不愚蠢，因为自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中国一直自称是共产主义国家，不仅从来没有否认自己的赤色根本，而且自从2013年现任主席习近平上台后，赤色根本再次走到台前，可以真实地看到他在宣传上，在处理问题上的展示，向加强政党力量的方向发展，同时也加强了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理想框架的建设。简单来讲，不能说毛泽东主义和前苏联的遗产没有分量了，其实他们的分量很重，这是长期观察到的结果，书中进行了详细描述。那么为什么习近平为了自己的执政要在苏联和毛泽东的著作中去寻找基点呢？埃克曼女士解释说，这个问题有多个因素，其中之一很是务实，当然是利用政党来执政，这是出于政治考量，是务实的。有人说习近平其实不相信这些红色参考，只是在政治上的犬儒主义、功利主义。埃克曼指出，说这些话的大部分是党外人士，而且经常说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是外部的观察，尤其是从邓小平时代开始。因为自从中国慢慢打开国门，相对的开放经济之后，外部的观察研究经常认为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了。埃克曼女士表示，自己不会说中国是百分百的共产主义国家，因为这么说并不能说明什么。中国的制度只是个混乱的实用主义的结果，既有民族主义、苏联和毛泽东思想的影响，还有资本主义的影响，当然还有儒家思想、清革命派，是个大杂烩。就像所有的制度那样，有自己的特色，而不是照搬苏联制度，远远不是。尽管如此，埃克曼研究员表示，自己在书中指出，根据一点一点观察积累到的情况分析显示，在这个混乱的制度中，不能低估红色遗产这部分，这是一个比例问题。 但是彻底摧毁苏联和毛泽东的红色遗产，说中国不再是共产主义国家并不合适。那么如此说来，习近平需要这些红色遗产只是用来巩固自己在党内的位置或是中国地位，只有这一个原因吗？艾克曼认为两者并不矛盾，既可以是政治实用主义，另一方面可能还有一部分对政治理想的狂热。举个例子，如果只是宣传，只是利用政治来推销和加强他自己和政党的地位，那么他最具赤色色彩的讲话为什么是在中央委员会的闭门会议上发表的呢？此举不能说是对全国的或是对国际的。为什么他在大学加强了马列主义的课程？这是一种对理想主义的扶持，远远超出了简单的务实。习近平还加强了党委在企业里的地位，虽然绝大部分国企里都有党委，可他呼吁在越来越多的私人企业里也建立党支部，无论是哪个领域拿来研究一下，在经济、艺术、新闻、科研甚至教育领域都会发现共产党无所不在。而且自习近平主政以来，其地位还加强了，这一构架不仅在中国国内建构，而且向国外发展。那么习近平是否有些二元化呢？例如他去企业时大谈马列主义，而他明明知道中国企业处在市场经济的竞争环境里。对此，艾克曼女士表示，这个是个问题，而习近平自己都说矛盾并不在计划中。毛泽东在自己写的红宝书里也有一章专门谈到了矛盾，他说这是一种特殊的具有地方色彩的社会主义形式，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毛自己也指出，共产主义没有相同的形式，中国还不是共产主义国家，因为共产主义是理想，是国家必须争取的。艾克曼表示，无论如何，所有的迹象交流显示，目前根据中国官方的说法，中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他会去争取走向共产主义的路。那么今天自问的问题是，邓小平时代的相对开放是不是只是一个插曲，来面对文革后中国社会处于极端穷困的状况呢？一个正在，至少是部分正在关闭的插曲呢？艾克曼认为，当然所有的都按比例进行了保留，可还是有矛盾的，经济还是半开放的，但同时共产党也在这个经济体中无所不在。一部分经济由五年计划来规划，虽然现在的五年计划不如毛时代的实施的那么严格，最终可以发现毛时代建立的组织框架今天依然存在。书中注意到，习近平在中国国内的讲话非常的马列主义，可是在国外时，如去达沃斯或其他地方，他的讲话就是市场经济的语言。对此，艾克曼表示自己称之为定义偏差，也就是说，在越来越多的多边论坛上，中国试图出席加入这些论坛，中国和缓了语气，在一些国际公关公司和通讯社的帮助下，擦去了讲话中的那些红色标记，让外国的西方的民众听起来更顺耳。艾克曼解释说，今天的中国领导人李克强、习近平和我们如欧盟或是其他中国以外的代表一起在论坛上大谈全球化、多边主义、法治、自由贸易，可他们对这些词的定义和我们所说的完全不同。现在围绕着一些措辞在美国已经造成了混乱，甚至连中性的词汇也不能幸免，如网络、新闻。因为中国不仅试着让讲话协调一致，而且还试图在国内推广对这些概念的替代定义，并希望他们最终成为参考概念。那么当宣称在2025或是2049年中国将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大国的时候， 习近平是不是有些过早的破釜沉舟了呢？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里，是否真的有自认为世界第一的先例呢？对此，艾克曼表示，这也是他在书中提出的疑问。中国的国际主义，当仔细研究习近平的讲话，给人的感觉就是中国以前是有这个抱负的，可没有能力实现。也就是说，目前的国际大环境更坚定了中国对自己制度的信心，经受住了2008年到2009年的经济金融危机，从整体来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近以来出现的危机，包括新冠病毒危机，可能会对经济相互依赖的影响产生不少问题。但是今天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已经有了足够的因素来证明和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治国体系的优越性，不仅在制度上优越，而且现在中国应作为样板或是参考，为越来越多的国家树立榜样，其中发展中国家占第一位。总之，这些可以从中国政府赠送给一些非洲国家的培训计划中看到，也是中国是怎样解决某些民族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的，应该怎样吸取中国治国体系的宏观和微观经济学，比如对城市的管理，来能够达到经济的大幅增长和政治稳定。目前所有的因素都显示，在不久的未来，中国将成为主导者。这是不是说习近平承担与美国对抗的责任呢？艾克曼表示，这是当然的。习近平在2013年就已经表明了自己的立场，远远早于贸易和科技紧张局势出现前。尽管双方已经达成第一阶段的和解协议，可美中紧张还在继续。自从2013年面对中央委员会，习近平说，我们必须为政治制度之间的一个漫长而艰苦的竞争做好准备，因为这话白纸黑字记录下来了，所以艾克曼将它记入书中。他说，因为这是值得思考的，而且在和中国研究员的交流中，可以真实地感觉到某些反西方的情感。艾克曼指出，这是不能回避的。中国研究员说，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近百年受到列强的侮辱，很多列强告诉中国应该怎样建立治国体系，要怎样进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是可以自我刹车的。而西方对自己的说法则又不同，还在他们的国土上自我安慰。艾克曼最后指出，总之，习近平相信白纸黑字写在讲稿里，相信共产主义最终战胜资本主义。当然，这是要辨别的，因为它是一个混合体。无论如何，目前的情势确实处于2013年就已经宣布了的一个政治制度之间的艰苦竞争。各位听友，以上您听到的是法国电视24台《智能经济对话》栏目采访法国研究员艾克曼女士，请她谈谈中国还是不是共产主义国家的观点。本次节目由爱娃编播，感谢日历的技术合作，多谢您的忠实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欢迎回来，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法语教学专栏《首饰箱的秘密》第56课。
L'affaire du coffret, 56e.
那家的使命是和盗窃犯们讨价还价，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任务。已经3个小时过去了，那家去见盗窃犯的中间人法比奥，我们只有干等着。Nadia est partie. 3 heures.
Calmez-vous, Lucas. Ah, voilà Nadia.
Salut tout le monde. Ça y est, j'ai un rendez-vous.
Bravo, jeune fille. Étienne, Anne, venez avec nous.
Alors, j'ai l'enregistrement. Écoutez.
Alors, le blé?
La photo d'abord.
Partout. C'est quoi, le blé?
C'est de l'argot. Le blé, c'est l'argent.
Oh, 明白了. 钱的俗称.
Fabio m'a montré la photo des objets et je lui ai donné les 20 000 euros.
Voilà l'argent.
20 000?
Vache à Anne et fais attention à toi. Quand elle est partie, elle a donné l'argent et elle n'a rien dit.
Quoi? Vous avez 20 000 euros? Tout va bien. Tu as l'argent?
Lucas, ça y est, j'ai l'argent. On va le donner tout de suite au commissaire Jeannette.
Fabio m'a montré la photo des objets et je lui ai donné les 20 000 euros.
Tu les lui as donné? D'accord.
Alors, le blé?
La photo d'abord.
Futée la meuf. Allez, la voilà.
Oui, c'est bien ça. Le coffret, la bague avec les initiales GS, AM. Voilà l'argent.
Ok. Alors, 18, 19 et 20. Dimanche à la même heure. Je cause au patron. Tu piges ?
Dimanche, je suis petit tien. À la même heure ?
Nadia a rencontré Fabio à 4h30. Dimanche, elle verra le patron, le chef des voleurs, pour le coffret. À 4h30 aussi, à la même heure. Mais Fabio va parler avec le patron d'abord.
Et puis ?
Dimanche, Nadia rachète le coffret. Je n'aime pas ça.
Moi aussi. Pardon, moi non plus. C'est quoi, tu piges?
Ça veut dire, tu comprends.
Ah.
Bon, il est tard. Oh là là, 8h moins le quart. Oh, le rendez-vous avec le patron est dans 3 jours, nous avons le temps. Alors, à demain, fiston.
D'accord. À demain.
Dimanche, elle verra le patron, le chef des voleurs, pour le coffret.
至于娜佳将在星期天的同一时间去见老大买首饰箱，这是当 trois jours， 只有等了。
À suivre.
L'affaire du coffret,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ja Ingemann， 音乐 Iho Hondala，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新冠病毒攻下全球190个国家，美欧争抢口罩，传统盟国出现外交竞争。西班牙今天更新封城限足令，至少到4月25日，该国进入2个星期的经济休眠，以遏制病毒传播。法国新冠病毒单日死亡人数起伏不定，重症患者增速放缓，下星期开始临床试验康复者血浆疗效。德国的法兰克福卫生局负责人认为，新冠疫情之下，德国不太可能成为第二个意大利或者西班牙。法国一家电视台的主持人评论中国哀悼新冠死者言辞不当，被批种族主义，他已经被停职1个星期。无症状感染者传播病毒，让美国新冠防疫政策出现转弯，由不提倡民众戴口罩到建议戴口罩。印度研发有抗病毒涂层的口罩防护衣服。10万名信徒参加祈祷大会，巴基斯坦集寻数千名行走的病毒小炸弹。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感谢您对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持续关注，我是倪楠，明天再会。